12月3日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全美经济界企业高管，着重谈到中国问题。奥巴马说，自习近平掌权以来，短时间内赢得了尊重。邓小平之后，习近平巩固政权比其他人都快，也更全面。奥巴马还说，他在中国的影响力给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，而他上台才刚刚一年半两年。奥巴马盛赞中国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，他说，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他们想建什么东西，就真的能建起来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会侵蚀我们的竞争优势。然后你开车沿路走下去，然后看看他们的成就，这真令人窘迫。奥巴马特地提到，在北京附近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会场，可能会让这里的大多数会议中心相形见绌，他们仅用一年就建好了。当然，奥巴马话锋一转，然后又说，我绝对有信心，我们有比中国更好的牌，我宁愿面对我们的问题，而不是中国的问题。奥巴马也提到了习近平迅速崛起的负面影响，这中间也包含了风险，比如在人权方面，对异议人士的打压等。他不避讳民族主义，这点让邻国担忧。这里他指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海的海事争端。奥巴马对习近平迅速的巩固和加强权力感到惊讶，事实上有类似感觉的人还不少。其实这一点并不值得惊讶，早在大前年我就写文章指出，18大赢家通吃，习近平的权势将远超江湖。道理很简单，中共的体制本来就有利于领袖独裁，毛泽东死后，中共有鉴于毛泽东个人独裁造成的巨大危害，于是大力强调集体领导。但尽管如此，邓小平仍然成为毛之后最大的独裁者。64后江泽民继位，前几年生活在邓小平的阴影下，权力自然有限。邓死以后，江泽民迅速扩张权力，党政军各界都大量安插亲信，手中握有一大堆好牌。可是由于邓小平指定了隔代接班人胡锦涛，好比留下了一张牌抠底。胡锦涛在位十年，背后有老江监军，周围被江派包围，故而自始至终都是个弱主。然而等到18大习近平登基，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元老的力量互相抵消，习近平背后没人监军，下面没人抠底，所以他的权力自然就超过了江湖。而中共的高级官员们一旦发现这种趋势，很多人就会西瓜微大边，赶快向习近平靠拢，这就加速了习近平强势地位的形成。至于中国和邻国在领海争端上的咄咄逼人，这一点也不足为奇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本来就是权宜之计，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，中国政府自然会在对外关系中变得越来越强硬。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是，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强化对人权的打压。原先很多人都以为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中产阶级的增加，人权问题也会随之有所改进，中国社会会变得更自由，起码是更宽松。有些人还想，既然中共取得了这么出色的成就，理当变得更自信，因此就应该变得更大度、更宽容，所以他们都对习近平加强打压人权大惑不解。但正像我们早就讲过的那样，正因为中共领导下的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之上，建立在最大的不公不义之上，25年来 中共就是逆人权民主潮流而动，凭着六四屠杀造成的威慑效应和低人权优势，通过肆无忌惮的权贵私有化，反而成就了所谓辉煌盛世。这只会使他们更加迷信暴力，践踏正义，蔑视人权。与此同时，中共有深知，无论他们的权力看上去多么强大，骨子里却是十分脆弱的，因为它完全是建立在不间断的压迫之上。一旦压迫机器失灵，庞大的专制权力就会顷刻瓦解，而犯下两次抢劫滔天大罪的他们就很难避免被国人清算。这两条加在一起，就使得今日的中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人权和民主更敌视，也更恐惧，因此也就更具有攻击性，更危险。奥巴马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印象很深，字里行间又流露出莫名的焦虑，这说明他对中国的问题开始有了严重的不安之感。回想25年前，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，无论是在软实力还是在硬实力上都大获全胜，自由民主力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大，更自信。可是仅仅25年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就发生了惊人的逆转，而造成这一逆转的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中共一党专制下的中国崛起。